听到我声音吗，东哥？
啊，听得到，听得到。你好，你好。
我没有开摄像头吧？
啊，没事，你如果不开的话就没关系啊。
那我不开吧。
啊，可以。反正不上一次你就讲了一下你童年还有工作，不过我这次不是上一次没有讲你做那个外贸跟你搞的这个书店嘛？不是你搞的
对。
书店，是你
那不是
去
那个
你
图书
去。
馆是吧？
啊，对，图书馆。喂，你可
哦，
以
明
讲讲讲这个，我觉得啊，我给讲其他的也可以，反正都可以的。
其实我想，除了我的童年或者我的成长经历外，我这个人无趣的很，也没有什么好有趣的东西讲。偶尔有时候想到几个有趣的事情，就又忘记了，因为我这个人。记忆力不太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至少对生活的记忆不是很好，就是很
啊，
多我认识的人呐、或者说我曾经跟认识的人经历过的事情啊，十几二十年后人家再去告诉我的话，我就已经忘记了，我忘记跟他一起，比如就昨天吧，有一个女初中的女同学跟我说。一个初中的，不是同班的，就是同届的男同学要加我微信，但是他加不进，因为我的微信设置了啊，别人不会加不了我的，然后我主动去加别人，他就要我去加他，然后我说好吧，然后我犹豫了一下，前天中午我犹豫了一下好久，下午我还是加上了，我好像我怕我不加的话，人家又说我
对，就是说
不
你
讲
嘛，
同
对，
学情啊，或者干嘛的。但是我加了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做声。他发了个表情给我，我也没回答。然后他今天上午的时候就问跟我说他是谁，我说我知道，因为那个女孩子说过嘛。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十多二十年没见了，说什么？他说："说一说我们以前，以前就是我说在那个东莞的那个欧亚陶瓷厂啊，我们一起在那里打过工。我说我跟你一起在那里打过工吗？我怎么没印象？就我确实没印象，我跟他一起在那个公司一起上过班。就是当然我知道那个女同学，就是我跟那个女同学一起在那个公司上过班，但是我不知道跟这个男同学也一起上过班，所以我没印象。
忘记了，好
还有
吧。
一次更搞笑的是，那个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参加工作，也是同学之间。我在深圳的时候，有一个我交往或者是联系多一点的男同学打电话给我，然后就告诉我身边有一个另外一个男同学要跟我通电话，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叫李峰，然后我想了好久，我说我初中同学里面没有一个叫李峰的。然后他就很郁闷了，很 emo 了，他就把电话挂了。然后我确实觉得我印象中是没有啊。后来过了2年，又同学他们在一起说起来的话，说那个李峰是家里是在哪里，在学校附近没多远。然后他是，怎么怎么，我好像想起来，对，是有一个是这样子。后来，2015年初中同学聚会的时候，我就特别向他敬了三杯啤酒，我说很不好意思，我真的
忘
是。
记了，
真的是忘记了，对，所以确实就是可能我记自己的琐碎的事情或者心中的思虑太多了还是干嘛，就是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想记的事情、想记的思绪里面，就是我不太关注的点或者不太关注的人，我真的就记不住。就是大家一起都有共同记忆的，像初中他们上次说在那个里以前在那个林场。摘那个油茶籽，就是我们每个学生要求摘满30斤才可以怎么样的。他们说的津津有味，我的大脑竟然全无印象。我说我没参加，他们说我参加了，就是有几个女同学说我参加了，但是我真的就没有半点印象。
可以，可能就是你不太善于记这种事情，但是我相信每个人有的会记得比较多，有的会记得比较少吧。但是我应该会记得比较多的那一种，可能就是玩的时候或者我就会记得。有时候还会记得特别清晰，就有些事情你就觉得好，尤其是特别厉害的，特别印象深刻的。我 你这样说也让我想起来了，我一个发小了，但按辈分，因为他也叫刘嘛，他的名字叫刘西迁，就是西方的西嘛。他因为我是严，我是刘延栋嘛，就是按辈分我要喊他爷爷，他跟我爷爷是一个辈，但是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也没有，就
明
是
白明白，我们
我
这边也
对，
有辈
就
分
是
体系，对。
对，就但是我跟他一起长大的，我那时候拿一个轴承嘛，就是那种轴承，就是其实到处都有的那种轴承，就是。小孩子嘛，男孩不都拿这种轴承嘛？然后我见他的时候，我摸了一下他的头，我说：“哎，我看看我找找那个疤还有没有。”他说：“还有，还有。”为什么？因为我拿的那个轴承，就是扔起来，它不转起来很快嘛？转起来很快，我们每个人都会是拿脚拿鞋子，你要抬起脚来，它才能够就可以把这个轴承给卡住了，它就不会上到你身上。但这个人他妈脑子有问题，他就是没有抬起脚来。
就是
他
没
就
有把
会
那
这
个
个
绳
轴，
子挡出去。
对，那个轴承就直接从他的鞋子上蹦起来，直接把他的眼眶这个地方打的就真的是鲜血直流，啊，那这就是直接那个轴承蹦到了这里。那天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我甚至记住旁边谁在围观，谁在什么，我历历在目，因为那个事情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血，而且那个轴承是我扔的，就是。其实他用脚一下就踩住，每个人都能踩住，但是呢，他没有抬起脚来，顺着鞋子，就顺着腿上来了吧，打中了他的眼睛、眼
那
眶、眉骨
是
这
你
里。
扔的，你不紧张，你还能当时记住那么多场景，那你也挺厉害了。
紧张，当时就差点吓傻了吧，就是，但是还是记得当时所有的场景。这次，但是他开船了，这个事件也很搞笑啊，他现在是一个。货轮的船长，不是，大副吧？大副也算是比较厉害的，
那很厉害了，那常年在海上跑。
他现在我们这里是有个围山湖嘛，他爸爸以前就是在围山湖开运沙子或者运什么东西的，然后呢，他身体不好嘛，他就跟着他爸爸去开船，开船的话顺便培训了一下，结果呢这一辈子就在开船，有时候我想想。这个世界也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他开船？就是因为他爸爸开船，只是他开向了海洋，就是他爸爸以前就是在整个围山湖这边去开船，
微山湖是不是也有一首歌？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唱微山湖。
对，是的，就那一块，因为它其实是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嘛，就是那边你可以看到围山湖呢，现在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交通枢纽，就是船就是拉货，因为这个世界上怎么说呀，我其实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好处，除了他经常给我带东西吧，他去国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是那个什么，就是他给我讲一些开船的这种常识了，就是比如说他说从这个阿根廷运牛肉到中国，就是那个成本，看到美金的成本，还不如从就是我来吴运到北京。这个成本就是高，非常低。他说这个成本，他有时
哦，
候
就是你说
非
海
常
运成本
低，
那么低吗？
对，非常低。他说他这个船一开就开好久好久吧，然后就这样。他说这个船运是最好的，但他可能也是开船的，他了解这个是比较多的嘛。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现在开船。对，哎，对你说起小伙伴来，我也想起来我前几天碰到的小伙伴。他打中了自己的眼，我扔了个东西打中了他眼睛，哎，对，这种事情我记得住。你说我有没有忘记的？肯定也有。
其实我称不上太多小伙伴。我跟你说过，我小时候我童年也没有跟很多人玩过，但是学生时代，就班上你就认识班上的，班上的还是认识的，隔壁班的我基本上都不认识。但是很多人认识我，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就是很多人会来跟我加微信也好啊，或者跟我聊天也好啊。
我知道为啥，是长得漂亮就这样。
那没，这不可能，你这有点虚伪了啊，就所以很多时候尤其是像现在长大了以后，他们老听说我在家乡，就是在县城嘛，我在自己老家一样的相当于，他们就会加我微信，我就会很尴尬，我不知道聊什么，就是我觉得他们如果有事咨询我就更好， 就是我不介意别人，就是我不介意任何人说十几二十年都没跟我联系过，突然间一联系就问我什么事情，我一点都不介意，就是有事情才好。问题就是他没事情，他要跟我闲聊，我就非常尴尬了，我不想聊，然后我又不知道聊什么，然后我不聊嘞，我又怕别人说我，可能本来就你说过的，就是有身边的人觉得我是确实是，很难跟别人亲近的。我很难给别人有一种特亲近的感觉，就是要跟我特别熟了的话，经常在一起一个办公室了解我的人都觉得我有一种亲近感，但是没有太多交道的人的话，就可能我天生带有一种距离感，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会我不别人尴不尴尬我不知道，我就这个事情就会对我有点很困扰，就很头痛，所以我就不喜欢别人没事打扰我。有事你就直接跟我说事，没事说去来去问候我一下呀，或者干嘛，我没法接话，我不知道跟你聊什么。
哦，是这
就
样。
啊就何况是曾经也不是很亲密的同学或者朋友，我就跟你说过了，就像以前跟杨洋谈过恋爱，曾经也算很亲密的时候，但是他去了澳洲那么多年了，然后我在东莞。要在东莞呢，在深圳呢打工几年，然后他老打电话给我的话，一年他还要打个两三次或者几次，而且要聊很久。他又不挂电话的话，我没话找话，好痛苦。我觉得没话找话好痛苦，我就不知道要跟他聊什么。后来我就说自动跟他断了联系，就是我就没把我的电话告诉他了，我怕他打了电话再找我，我不知道聊什么。
好吧，好吧，哎呀，反正可能每个人个性都不同吧。我倒是在东北的话，因为我在东北读过几年书嘛，东北人就有一种天生的那种，就你一见面，反正你就觉得这个是没有距离感，他就好像是多年未见的亲戚一样。但是呢，那种呢又好像太过于热情了。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就是东北那边的人，就是
没有，
热
我
情
就
已经
有
过
点怕
度
那种太
啊。
热情的人，我有点怕，我有点怕
对
太热情
对对。
的人。可能我习惯接触认识人，我需要循序渐进的。我今天了解一点，对，慢慢的了
啊，
解，聊多了或者聊得来差不多，话投机了啊，聊得慢慢慢还交往点。但是如果一上来我跟你不熟，你就对我突兀很热情，我有点受不了，我不喜欢。
对，东北人会是这样，就是一上来，而且他们会讲话比较幽默嘛，就会几下逗你几下，然后你就觉得啊，甚至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可能我们仅仅是坐了一个车去了一下滑雪场，哇，回来就好像是好多年没有。好多年的好朋友一样，其实最后分开的时候也不会留电话，就这样。这仅仅是比如说我去亚布力去滑个雪，然后呢路上碰到一个人，就这样，然后聊得非常好，最后呢也不会留电话，就这样结束就走了。我有时候我觉得，哎，这样也挺好的哈，再也不联系了，因为没有办法再联系了吧。对，没可能也是。分个人嘛，我也相信，并不是说这人也是有个刻板印象嘛，可能其他的也有，我相信也有很多内向的东北人，应该是有的，对吧？
有，我身边有同学，他们有些女孩子，我就村里面有一个从小跟我长到大的，我们两个没什么话的，我们熟哎，我们很熟，但是他会跟陌生人特别会聊。我就很佩服他一点。
对，这
然后我
对
还跟你说过，
每个人，
大学室友的那个，他也很能聊。他跟
对，
谁都能聊，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很强的能力吧。
对，我觉得也是嘛，因为人和人之间基本上都是靠聊天嘛，就是你聊多了，哎，说不定就那个什么，其实就是靠聊天，但也是一种能力了，但是没有也没关系，因为我是觉得是这样子，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同嘛。就是怕，以我这个年龄来看啊，我觉得就是你很清高，就一直清高下去嘛，就怕的是，哎，我两个都没守住，就是我清高到底，其实人家也会蛮佩服你的，就是一直这个样子。
我也
但
没觉得
对，
我清高，
不是说清高啊，我是说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任何人，就是你一
对，
直是这个行为做事。比如说，我的小区里是有一个，其实他也不跟我讲话，他跟任何人都不讲话， 就是邻居，他都像我这种人，还邻，别说邻居，隔好几栋楼的，我只要知道他是我小区的，我还要跟他打个招呼，就是仅仅是打个招呼。但是那个人呢，是你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结果我们所有小区的人都知道，都知道他，你跟他打招呼没用，他是熟视无睹。我还是有点蛮佩服他的。但是呢，后来我也听说了他一些事情吧，哎，我又觉得这人还蛮仗义的，就是他也帮助人啊，什么东西。但是呢，唯一的。就是他不跟任何人讲话，就是有时候我也觉得啊，这个他老婆呢，他老婆是讲话就多一些嘛，他老婆就说了，哎呀，他老公是不讲话的，但是人是个好人，当时我们也觉得也无所谓嘛。后来我也听说了一些他的事情，我觉得确实是个好人，他也是当公务员嘛，他还一般人我是觉得是这样，你一般人就是做点好事岂不要炫耀一下，他一直做好事就是。捐助每个月捐四五百块钱，然后捐助了一个大学生嘛，就是就他捐助的时候不是大学生，但是一直捐
你
助
现在是
到，
读到大学了
对
啊。
对对对，已经读到大学了，已经读到毕业了，然后突然有那么一天，可能这个大学生也是觉得，就是要感谢一下他嘛，到青岛来了嘛，这个大学生已经找工作了，在水产公司嘛，也不是说特别的来感谢他了，就是恰好是到了这里，然后呢，就是开着车过来，给他送了多他很多水产嘛，然后这件事情才知道，哇，原来他这个大学生就说嘛，这个一直捐助他是青海的，然后呢，现在已经在青岛，青海去了青岛，然后给他送了一些水产嘛，其实感谢一下他，大家才知道，哇，原来这个人，你别看他这么冷漠，其实还挺热心的，你让我捐助，我还。做不到的，其实每个人
这，
都是这样哈。
对，我也不太主动跟人打招呼，但是如果人家向我点头笑一下，我也笑一下；人家不跟我笑，我也不笑。但是我不会主动跟别人说话，就是就是住宿楼也好啊，然后单位的同事、新进的同事或者不太熟悉的同事一样的，人家跟我说早上好，我就说早上好；人家跟我笑一下，我也笑一下。反正人家不主动跟我打招呼，我绝对不会主动去跟别人打招呼。
也挺好的，我觉得性格就这个样子嘛，其实无所谓，反正按自己的想法来就可以嘛。比如说我知道了这个人，当然了他被人知道了之后，他也是一如既往嘛，他就这样走的，好像是但他跟我隔着还有好几栋楼嘛，但是我因为我们这里小县城嘛，基本上像我这栋楼的话，哪一家是什么样子？我都知道，我属于这种人，但也是待久了嘛。我想想，待个4、5年，我都应该都知道了这一些，包括他的老家是哪里啊。有时候我们不是夏天的时候会碰到了，不是瞎聊天嘛，就说哎，你老家在哪里？就我就知道了，哎，他老家是跟我老家挨着，什么什么。比如说我楼下的那个我楼下的邻居嘛，我楼下的邻居的女主人，跟我老家隔500、600米。这虽然是两个村子，我叫刘大侠，他叫陈大侠。哇，我说这么巧，但他比我年龄小太多，我不认识他。他竟然这样想想，我说这个也太小了。主要是县城非常小，因此呢，
你这么说，
稍微
你确实是你
对，
们 IT 里面比较外向型的，所以外向型的，对，
算是，不然我也不会到处找人访谈吧。比如说我在公
我
司也好，
不会去，人家会主动问你老家是哪里的，但是我几乎不会主动去问人家你老家是哪里的，我不会主动问别人问题的，除非人家想告诉我什么信息，
是这样。反正我属于在 IT 中算是，对其他的是不行，但是算是比较有点外向了。在 IT 中算是外向，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我是属于到处串班的那种学生嘛。比如说我不会，我比如说我吃完了饭。然后走到这个教室，我看到这个教室突然有几个认识的，我就去他班里坐一会儿，然后巡视一圈，
那我
然后
觉得那也算很外向了，那已经算很外向了。
也可以是吧？对，我属于有点属于这种的，但我不是那种只到自己的班里，然后呢，但也没有什么交到好的朋友，就是认识一下嘛，因为大家都是学生，也无所谓嘛，也不求他什么东西。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吃馒头啊，吃什么的？包括现在也是嘛。我打球，我那个球场的，我认识好多，然后见了夸一夸他，然后 就是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也发现了，其实男的女的是同样虚伪的，但我是说，你夸人家好看，没有人会反对的。男的你也，其实男的女的你都用一样的方法夸是可以的，因为我也是很后来才发现这个，男的其实也喜欢你说他，哎呦又变瘦了呀，或者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很久不见了，我也会说，哎你好像又变瘦了呀。其实我也记不得他以前胖还是瘦，但是你一说他变瘦了，他还是蛮开心的。你不能说他胖了，对我，所以呢，打球的人，因为是这个样子，我喜欢打打双打或者什么，有时候搞不起人来，你必须要打个招呼，不然的话你就冷落了嘛。因此呢，哎，我这些人我都认识，所以呢，我在任何时候去都可以打好球，因为我只要去就有我认识的嘛，所以也是一种策略了。哎，踢足
对。
球也是，踢足球也是。哎，踢足球的话，我在大学里或者在哪里，我每次都上操场里去嘛。然后你就会发现，哎，你这其实那个球队中，你只用认识三四个人就可以，两三个人，他就说，哎，快过来，过来一起踢嘛。就是你这样踢了之后，你就慢慢就认识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哎，我都认识了，反正虽然不一定知道名字，但是都见过。然后你去踢球，他也就会你进来嘛，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哎，反正就这个样子。因为我是这种人了，所以呢，
那你什么？你应该什么？小学、初中、高中有没有在班上当过班干部什么的？
我当过学习委员这种的，我当过几次，但是我没有当过就是那种。组长当过，劳动委员这种的都当过，但没当过班长，就是特别重要的没有当过，因为我不是团员嘛。对，我一直不是团员，这个事情很奇
那
怪。
时候不是人人都可以入团的吗？
那是人人都可以入团，但是我发现了一个不太好的，要开团会嘛。因为我的性格也不是很，我不喜欢让人家管着我，因此呢，我一直也没有入团的。所以上大学之后，我们是周五的时候就有团课，然后，你不是团员就不用去嘛。我也发现了这个好处，因此呢，我周五是就是纯放假，就不用去了。然后也
我以这个是因为我小学、初中、高中，我甚至班上都是当班长、学习委员的，就是因为我说了，我是一种很会做事、很会安排人，然后很会在那个混乱中找到秩序的，就是很容易给什么东西的秩序的，所以一直是当班干部的。那时候我也觉得我应该是很外向的嘛，但是我的外向也仅限于自己的班咯。就是跟班上的人都打交道，我不跟班外的人打交道的。一直到我进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记得第一个学期是竞选那个什么团支书啊，还是团什么大学的我忘了。就第一个学期，后来几月份的时候，第一个学期的几月份时候，大学搞一个活动的时候，我发现那时候可能不像什么，不像初中啊、高中一样，就是尤其是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当一年了。我说第一年的时候，我当了班长，那是因为我是打过工啊，年龄要比他们大一2岁啊，成熟一点呐、啊，所以他们都比较然后那时候我在那他们班还教他们数学呀，就是讲课了啊、讲数学题的，所以他们都比较听我的。我觉得那时候当班干部就是很容易领导组织大家啊，大家都比较听。但是，一进大学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学期的第一个活动，那是竞选，那我觉得我也挺外向啊，那么多人都不认识的，我也去竞选团支书，可能是习惯性的嘛一种。但是第一次活动就给没有说是我忘记了活动是失败还是成功，应该没有多失败吧，反正我没什么印象。但是我就觉得我很辛苦，就是大学生大家的意见都每个人都有意见了，但是可能你要让很多人满意的话，那个活动就很难，就自己要付出好多努力和辛苦去把那个事情做得相对大多人满意，然后我要去做这个工作，做那个工作，我突然就觉得好累了，然后我就辞掉了，辞掉不搞了。然后从那一刻，我就从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的性格，可能小时候不管是家里人呐、啊、同学或者干嘛，都认为我可能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女强人。他们都认为我应该将来是会当女强人的，可能我自己也有那么认为啊，也会那么认为。但是在大学大一的第一学期时，我突然就意识到了，好像我当不了。
但你现
一
在
个
也很强，你现在也很强。
不不不不不，那弱太弱了。那第一个当不了，是因为我好像觉得去跟好多人去沟通沟色，去达成自己的一件事情的目的，让自己去说那么多话，是一件好辛苦的事情啊。我突然觉得好累，我不想不想做这件事情。这是做事情本身累，然后就是我不想让自己那么累。可能在我不该累的年纪，或者说几岁的时候，或者干嘛的时候，想事情想太多了。我长大了，突然就意识到，我成年和长大，我就突然意识到，我只是想让自己，平和啊，平静啊，或者说少操一点心啊，或者说安安稳稳的过日子的那种感觉。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意识到我不是女强人，所以就是我长大后的样子，就现在的样子，跟我小时候想象过我的样子完全是不一样的。
好，
完全是不一样的。
好吧好吧，不是有句话叫什么3岁看老还是7岁看老，看起来也不太准是吧？
对对，就是至少我以前小时候也是认为，哎呀，我长大了应该是要去管管很多事情，管很多人，或者甚至要去赚钱呐、啊，或者是干嘛的。但是突然在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想管任何事，我也不想管任何人，我不想让就只想管好我自己。大概就这个意思。后来从那刻开始，大学所有的事情我都不参与了，就什么班上的、社团的或者干嘛呀，我就全部放掉了，就只管。就宿舍里几个女孩子，有时候一起出去玩玩啦，或者是图书馆看书啊，或者干嘛的，我基本上我的社交就是很少向外扩了，基本上不向外扩，就是在局限在自己的那个小的空间里面。我不是跟你说，我说过跟你说过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记得我们是9月份开学，然后就半个月军训，然后11之后再开学。我们上大课，叫马克思主义还是什么课，那种几百个人的那个大教室的课，大概上了2-3天课，还是两三个星期的课，我忘了。10月份，然后我们宿舍，也就是那个汪晨的，我说那个很会聊的，很会聊天的那女孩子，她就跑过来跟我说，机电专业有一个男生喜欢我。我当然觉得莫名其妙，我当时觉得我好像别人什么时候见过我，或者说我什么时候见过人家。然后他也喜欢我，然后他就在那么多人面指给我看那个人谁，我也没看清那个人谁，我就说我不谈恋爱，然后再说那时候在我的眼里面，这些学校里面的小男孩像一个都是像无知的小男孩一样反正就是没好不懂事的就可能就是我比较从小就比较懂事，我说我没有那谈恋爱，我不谈恋爱，然后他就说。哎呀，不要了！就是那个女孩子就劝我嘛，但是你不谈嘛，你跟人家，就做个朋友，做个朋友嘛，我们认识一下嘛，然后我们宿舍还可以跟他们宿舍联谊嘛，或者什么什么。可能我这一生唯一没有坚持自己意见被裹挟的，就那一件事情了。然后好了，我就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就同意了吧，然后同意了，我记得是。过几天呢，他们宿舍跟我们宿舍确实就联谊了。他们宿舍一个男孩子跟我们宿舍男孩子，有个女孩子还谈恋爱，谈了一两年吧，蛮久的。后面分手了，只是我们两个没有结果。我只讲了一件我很尴尬的事情，就是，然后我们就两个宿舍合起吃了一顿饭。那我知道那吃了顿饭应该是几十块钱嘛。后面就约着几次上晚自习，然后上晚自习从教学楼回来呀，上晚自习。我还跟你说过啦，我说。北方的男孩子身上，他冬天那种11月份，他10月份、11月份，有那种醋的，还有大蒜的那种味道，让我觉得我在一起，幸好我当时还在想，幸好是冬天，那是夏天，我可能跟他并行走路，我都觉得有点，我都要保持距离了。所以我觉得我就一直在想，着什么时候跟他提出来，我们两个不合适。当然也没有在一起，没在一起，就只是就上个晚自习，知道吧？有时候然后去图书馆看个书啊，或者晚约的上个晚自习，其他的啥都没有。有一天早晨
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上一次访谈你的时候，你说你妹妹谈恋爱，你说不行，不能谈，这件事情我突然间想起来了。
对，
上
我
次
们
把他
谈
惹
恋爱
死
是那个细节，他跟我说过他跟那个男孩子的几个细节，我觉得那个男孩子
了。
没有担当力，就是不负责
啊。啊。
任。我跟你说过，不负责任的男人对我来说是大忌嘛，所以
啊，
担当力不行的，所以我当时就不同意。其实我也预估也没错呀，确实这样子。我妹后面也没跟他在一起了，然后也确实没猜，我也没说错啊。嗯，
好吧，
然后我也不是嫌说山西远或者干嘛，我没想到那个问题，我就是说根本就不想谈恋爱，不想着谈恋爱。然后有一天早晨，他约我吃早餐。
嗯，嗯。
我们那个宿舍就在食我们的宿舍外面就是一个食堂，那食堂很多个嘛，他可能约到食堂就是离我很近的那个食堂，然后我就洗漱以后嘞，我就餐卡，我们食堂的餐卡就在我的枕头下面，我是睡上铺的，我就叫那个女孩子，她挡在那里，我手伸不到啊，我个子不高嘛，然后我叫她帮我把那个餐卡拿下来，她说，哎呀，她约你是早餐，你还拿什么餐卡嘞？被她这么一说嘛，我觉得也有道理哦，我也觉得也有道理。我就没带餐卡，我就去食堂，然后他问我吃什么，那时候我再考虑一下，然后他说他吃什么，然后他点了他的早餐，然后他就走了，他端着他的早餐就去餐桌上了，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尴尬的，你知道，我没有带早餐卡，我也没带钱，因为早餐因为没想着嘛，那也他
对。
也没有问我要吃什么，要把早餐卡给我。我
对，
那时候
这很直男。
我生平第一次超尴尬的事情，我没办法，我就只能跑回宿舍，而且丑的我感觉我自己肯定脸红通红的，我就跑回宿舍，我就把那个女孩子骂了一顿，然后我就然后当然我也不会去那个食堂了，然后我和她之间也没有下文了，我就后面连我不知道我也忘记我是怎么回绝她的，因为那时候又没有手机。又没有什么，反正也没联系方式或者干嘛，甚至我们应该也没加过 QQ 吧，反正我也没他联系方式，然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当时在想，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值得渣吗？这个太渣，这个涉不到什么，这应该涉及不到什么小气不小气的，因为食堂个早餐两三块钱一两块钱，那个根本不算什么。但是会让我，他给我的教训就是，我以后。不管什么样的男孩子约我出去，我身上一定是要带够足够的钱的，这是给我的那个教训。
对，对对，能感觉到。
后面过了一两年吧，大概我听说他，我是一班的，我们旅游管理专业有三个班，一班、二班、三班。后面我听说他跟三班的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了，也是我们湖南的，但是也不知道听真的假的，但是那个女孩子去市区接她的同学回来。就回我们学校嘛，公交车，坐公交车的时候，他说那个男孩子投公交票的时候，就只投了他自己的，就没有投他那个同学跟那个就是他女科那时的女朋友同学，然后他们也不了了之，也没有，那因为那个女孩子后来她现在在长沙的一家社区不是街道啊街道办，那个女孩子街道办三房长沙的，所以他们两个也确实是没在一起，但是后面毕业的时候听说他很牛，他考到同济大学的研究生了。这个男孩子，
其实这种你要从另一个方面讲，它是严格的男女平等吧。现在欧洲人家就是这个样子吧？欧洲，我也是听别人讲的，他说欧洲有些家庭连两口子已经结婚了，他们去这个超市结账还要结两次，就是你付你的，我付我的，
其实我也觉得很理解。其实我尴尬的也并不是说他没有帮我付早餐费，我尴尬的是我没拿早餐卡。就是
对对对。
我回去，所以我就骂我宿舍那个室友嘛，我就骂他。我当时其实我没有怪他说什么，可能他是，其实我是比较提倡男女平等的，我也很少说什么需求需要男性来多付出啊，或者说在金钱上或者干嘛的。但只是我是觉得
对，应该，对，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觉得应该，哎，谈恋爱嘛，应该是男的要主动一点吧，至少哈，至少你说你坐个公交车呀，去吃个饭呀，这点金钱还是要承担
吃
的。
饭我都还有，如果是在外面餐厅吃饭的话，我会很慎重，因为大家要花，大家我可能那时候想着大家都只是学生嘛，都是消费者，对不对？都是家里的生活费，可能虽然很多现在后面长大了，有些家庭像我们同事他们孩子的话，就会预留有恋爱基金，比如你谈恋爱的话，会生活会多一点点，但是那个时候家境都不怎么样啊，对吧？我就是想着你凭什么谈个恋爱要多增加经济开支嘞？ 就这个可能我会很慎重，反而到外面去吃饭我会很慎重，我会觉得大家 AA 好一点，或者说尽量不要去多花会钱。但是我只是觉得那只是一个食堂，但是我说了，我更气愤的是我自己，我本来第一反应是我要带餐卡的嘛，但是就是害的那个被大家又说什么，我也觉得好像有他，既然他约我吃早餐，那肯定早食堂我就没必要带吧，啊，他们说不带，好，那我就先不带，然后我就觉得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太依赖男性的，然后生怕，所以这个很多小细小的事情就给我，然后记得当时那就在那阵子，那个大概是大三的那个学姐吧，可能跟一个男朋友要分手，结果那个男朋友可能不愿意分手，开始的时候我在我们宿舍那个围墙外面哭，啊不是哭啊不是求吧，开始是求，求到最后就骂，然后我就觉得谈恋爱很恐怖，就是觉得，我觉得分个手都可能会太纠缠了哦，都很恐怖，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不管是我对谈恋爱还是对男人都抱有一定的什么戒畏，反正就是
对对，
抱有
能
一
理
定
解
的
能
那
理
个
解，
对
警惕
我
嘛，
怕
警惕嘛。
对对对，抱有警惕。后来我说洋洋是因为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老是打电话聊天，后来反正想着他不在我身边啦。他也不可以纠缠我呀，不可能给我带来太多的麻烦了，所以我才会说，跟他谈恋爱。要是在我身边的，我肯定不敢，我怕被人纠缠。应该说对，我怕被人纠缠。
对对对，哎，比较那个什么，因为很多的，怎么说呀？我觉得还是要，就是，但现在就是说，我是没有机会谈恋爱了嘛。我是说那个以前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一个叫二中。就是二中竟然谈恋爱谈出来了凶杀这个东西，就是男的把女的杀掉了，是，
高中啊，
对，高中就是我们这里是有一个叫口甄二中的，但是也是在我很后来我是听说了那个学校的校长啊或者什么的撤职了一大片，就是太极端了嘛。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谈恋爱现在没有那么极端，但是你碰上了特别小心眼的或者是他的心里有缺陷的。哎呀，最好还是不要开始会比较好一点，就是还是
谁
要
知
衡
道
量。
他内心里有
对
没有
对
缺
对，
陷嘞？所以我对。
我觉得会有，应该就是说你在正式，其实你哎呀，见2次这个你就会有一个评价的。我相信正常人能够评价出这个人是不是特别极端出来，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只是马后炮嘛，就是那个还因为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校长叫什么，因为。就是教我的一个教我数学的一个老师去了那个中学里，最后调成了校长。那个校长姓牛，牛牛魔王的牛。然后就在他的任上，然后呢，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这样一件事情在网上还能搜到。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是当校长肯定是不行了吧？你这个就被撤职了。后面怎么样子我不太清楚，但那段时间对我是有点冲击的。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这太小了，我跟那个女的，就是有一些很拐弯的亲戚，是说谁家的女儿，但是她是纠缠的太久了，以我自己现在也是我想象的哈，就是谈的太久了，她也没有分的特别彻底，就是好像就这个样子嘛，然后最终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悬案嘛。这代价太大了嘛，对吧？代价太大了，我
高
觉
中发生
得，
这样的事情那是，
对对对啊，而且太冲动了，你碰上这种冲动型人格，哎呀，这确实也太痛苦了。但是这个我相信也不是能教育出来的，很可能这个他就是这么偏执嘛，就是你说的啊，
所以导
分
致
手
我
的
不让
话，
人偏执，
对，
导致我就是我谈恋爱还要分析好，我不会像有些女生一样心安理得的去从男人那里要很多东西或获取很多东西，我不敢，我怕以后可能
有
我
问
还不
题是
起，
吧？
对，我
对
觉得我
对
还
对，
不起，可能，就是包括现在，就是，我看到身边90后，包括甚至我的80后，我的那些大学室友，有些他们说谈个恋爱，男生就要买什么礼物啊，就要什么，我就想不通他们为什么可以那么心安理得的接受，不害怕的嘛，我会很怕，我就会很害怕。我接受了别人的东西，我就会很害怕， 就昨在上次跟你说的那南宁的那个女孩子，我说要结婚了的，她说后来也离婚没离婚，她就说，我忘记她跟我说的原话啊，她反正她跟我说的多，分享的多，我就我就是偶尔回你一句，我生怕说我不想激起她的分享欲，她就说她反正结一次婚，她就要得一栋房子，得一套房子。她说她也无所谓，二分、三分、四分都没关系。她要那个男的，她要先要知道那个男的有房子有钱，然后她会再考虑结婚或者干嘛的。她是说就不要把它当成爱情了。她说你老想着爱情，爱情就把它当成事业，就是你付出了就一定要有收获。反
事
正。
业心很强呀，事业心很强。
我无法认同他的那些观点，但是我也无法反驳他那个观点有错或者有什么问题，反正我就想我是做不到的，我也不会心安理得的去接受那些东西，反正。
对，我也觉得这个，最近刷短视频嘛，就是两个姐妹。姐妹两个，然后很快，5、6个月吧，结了5、6次婚，搞了不少钱，就骗那个骗人家的那个彩礼啊或者是什么，但他好像被判刑了，被抓了嘛，现在
那是骗婚的
对
哦。
对对对，那个是，但是你说那种的是不是？哎呀，这个每个人的价值观，他只要不碰到特别极端的，我相信。还可以全身而退，因为这种东西有些就全身不能全身而退嘛。比如说，在程序员中有一个谈恋爱谈的是比较悲惨的那个男的，但我都不认识，他叫苏小茂。我相信听众中，我不知道你有可能不关注这个，他是一个程序员，他做那种给中东那边做打电话的这种服务。然后他找了个老婆嘛，叫翟欣欣。就很出名了，现在在网上搜都很出名。然后这个女的就长得还蛮漂亮的嘛，这个小苏呢就长得显然不怎么样。然后她是在婚恋网上找到的，然后两个人可能这个是赚了一些钱，可能在1000万左右，但是被这个女的就是结婚3、40天就搞没了嘛。你要知道，你碰上专业选手也，咱们不能说这个小苏不行，你碰上专业选手，这个确实很容易就，而且人家也确实跟你结婚了嘛。还买了特斯拉，买了什么房子，最后还欠了，让他签了一个600万还是几百万的欠条嘛，然后这个男的就自杀了嘛，跳楼自杀还是什么东西自杀？自杀之前他因为他的影响力很大，他的影响力大的原因是他不是做了一个 app 嘛，就是专门给中东那边打电话用的，然后呢，他就是那个 app 上弹出了这样一条信息，就是创始人已经自杀了嘛，这个服务就停止了。整个所有的人，那因为中国这边也有很多人用嘛，就会很好奇这件事情。他确实是自杀了，后面的话就这个翟欣欣，但是退掉了很多很多钱，应该是，他也判了个10几20年吧，反正出来的话也要50岁，就这个女的也要50岁了。我因为她是比较受关注嘛，我相信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应该是裁判的，而且庭审的时候就有那个女的照片嘛，你就觉得这个人已经苍老的不像样子了。我相信正常的女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快的苍老，但是她也是做了，她害死了自己的那个什么嘛，是吧？她就是不爱他，但是她确实结婚了，她只能说她害死了自己老公嘛。这样她也辩驳，她试图甩锅了好几次也没甩出来，她第一次甩怎么甩，第二次怎么甩，最后这个。人最流氓的时候，就是她说她老公不爱国，因为你说实在，这个爱情很私密嘛。我相信，爱国跟或者什么比起来，爱情还是更重要一些的。但是呢，她试图说她跟她老公的价值观是不同，她老公不太爱国，她试图就是因为让爱国群众支持她一下吧。显然，
我
这
相
个
信
策略
他。
还是错的嘛。其实，大家没那么蠢了呀，对不对？你这样其实没那么蠢了。所以呢，他的几次舆论也就都没有实现吧。现在应该是在哪个，在海南还是在哪里？反正服刑了，已经服刑了，判了十几年吧。但是我觉得你也确实是自杀，而且，这个男的也确实留了很多的证据嘛。然后包括这个女的还有另外一个帮手嘛，可能就是他 他的外面的情人或者是什么，然后就胁迫的这个男的，就是苏小茂嘛，然后自杀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哎呀，他完全不用自杀，是不是？即使确实亏了一些钱，
会赚
能
钱吗？那也可以不用自杀呀，对吧？
啊，非常多的钱，就几百万，他可能很快就会赚回来。因为他有一个非常赚钱的现金，就是现金奶牛嘛。但是他可能就是有一种心灰意冷的。其实人最终并不是，我相信不是被他没有钱，他有钱，他肯定是每个月会收掉几十万块的那个app 的那个费用嘛，有特别特别有钱的那个。然后我相信他就是心灰意冷了吧，他可能也觉得太丢人
他对
了，
这个
或者
世
类
界
似。
可能很失望了，价值观坍塌了。
对，应该是这个样子吧。他给那个女的买了个别墅，然后呢，后面是他哥哥，就是这个小苏的他哥哥嘛，他哥哥在一直替他打官司嘛。反正他哥哥也爆出来了一些很什么的内容，就是他这个老婆把他赶到那个保姆房嘛，就一个小黑屋子里去睡觉，不让他住就卧室。就类似于这种，但是他的婚期也非常短，大概就是30天或者40天，就把他的所有钱都搞去了，并且还这个签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就是欠款合同嘛，可能几百
就
万。
不知道是夸那个女的太厉害了，还是夸那个男生
对，
太弱了，那么聪
应
明
该
的人
是有
怎么？
点弱，对，他可能就是聪明是这个样子，他在写软件上聪明跟现实中的聪明是两回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人情世故啊，其实很多都天生的，或者是你在外面不停的谈恋爱，或者是不停的跟人交往，你就练出来了人情世故。他可能就天天就写代码，然后搞那个方面是很聪明的。这样的你出来就是碰上专业选手了吧？后来也证实了这个翟欣欣是专业选手嘛，他就是已经去参加这种钓凯子哈。就是这种名模班什么班，就怎么去把人家的钱榨出来，他是会用的，并且他用了一个很逗的方式。其实这个男的还是太单纯了，他是说呢，你如果不给我这笔钱，我就举报你，因为你做的这个事情是违法的。实际上不违法，实际上你就是打电话他，但是这个男的是可能有另一方面。反正签了一个巨额的，最后自杀了。我相信应该是心灰意冷，而不是说他已经那个什么，或者他已经知道了，即使他再赚再多的钱，也会被这个女的拿光，或者类似于他就是不想活了，类似于这样。但是不是他杀，是真的是自杀。就这个苏小茂，好多年了，好多年了，我一直觉得，因为同行嘛，我觉得哇，这个得吸取经
太
验
可
教训，
惜
不能
了。
自杀，对吧？不能自杀。对，其实每个人可能就是自己的盲点嘛。但我相信那个小伙子，他也，就是他可能太执着了。他为什么去婚姻介绍所，然后找到了这样一个女的？那个女的真的比起他来，简直漂亮的不像样，就是完全不搭嘎嘛，是两个太不相配了。那个是，
我觉得那像不管什么人，程序员还是什么的，去婚姻介绍所认识人，还不如相亲，就是亲戚朋友介绍相亲，可能还
对，你亲戚朋友的
至少
话，
不会有
对，
这样的灭顶之灾吧。
是呀，那你亲戚朋友介绍的，他刚好是那个什么嘛，他认识嘛，可能他的侄女、他的舅舅家的什么，他的是吧？这个不会是搞个专业选手嘛？他这个明显就专业选手，就是搞这个以
因为
此
我
为生
反而
的，
觉得那种分裂网上的基本上都是专业选手，可能大部分都是专业选手。要
对。
不我像我非专业选手，我觉得我是不信任的，我觉得那个上面肯定不安全，然后不信任，然后你不知道对方是包装出来的，甚至他可能是已婚包装成未婚，或者说是什么什么样的，那个太不可那个，尤其现在这社会太不可信了。
是的，婚恋上应该是，就是我以前访谈了一个，就是他也从电工做成了这个管理员的这个土豆嘛，北京的这个他去过婚恋场，婚他去过婚姻介绍所，他给我介绍。他是正儿八经的去搞这个婚姻介绍所嘛，然后人家给他介绍一个，他谈谈，手都没有牵过，然后就说，哎，再换一个，好像换了第七个还是第几个， 然后那个婚介的那个人就联系他们说，哦，我都给你介绍七个了，人家都投诉你，你这个也太胆小了。他说，我靠，对，人家那给你去相亲的女的都投诉你，你这个也太胆小了，你这怎么搞嘛？他突然觉得，哦，我这几千块钱，人家给你介绍好几个，你这个都是见一
手都没
次，
牵一
手
下
都
是
不牵，对，你也不正儿八经的去谈，人家那姑娘都烦了，就这样。然后他给我讲的这个事情，我想想，还挺搞笑的，因为每个人都不同嘛，他是抱着这个婚恋市场，就真正的去
他可
找
能抱
真
着
爱
真
的，
诚交往的，要慢慢的一
对，
步
真
步
诚
发展
交
的，
往，对。
对对。
人家很多的女的是你最好别太真诚啊，结果呢，他那个应该不是上当受骗了，结果他都不太真诚的，他反而太真诚了，人家女的还说，哎呀，不，别介绍这个了，就烦
哈
了。
哈哈哈哈哈！
对，去就是光吃饭，然后两个人聊天，把女的搞烦了吧？对，
我是2007年吧，我记得，
嗯。
哦，我还想的是，我在背研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要去，我们是学旅游管理的嘛，我不是跟你说过，然后我们就要去酒店实习，当然有旅行社实习，有酒店实习。反正好像最大的两个方面就是一个酒店，一个旅行社吧。可能那种口才好的，想做导游的，他们就会去旅行社实习。那些年了，零几年的时候，好像旅行社那时候没那么规范了。他们那些会活跃气氛的、带幽默感的，包括我跟你说的，我那个室友，就是我上次跟你说同一个室友的，他就在韶山那或者在张家界那些带团，他就聪明，他只带男生团。而且是中年男，就是那种有一点点领导的，或者那时候30、40岁的中年的男团，然后就吃饭呐、啊，或者是买花篮呐、啊，或者买什么特产呐、啊，反正是随口。他就说他觉得很赚，但是可能一些我们自认为活跃气氛呐、啊，或者说跟过你像做导游，就是他要你干嘛你就干嘛嘛，对吧？然后有些人不会，我们没那个自信啊，然后也不会去。服务心态做得不太好的，就只能听学校安排去，也没有其他的机构去实习，没有说家里有资源说给到哪个单位去实习的话，那就只能去学校安排的酒店实习。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我不想在长沙酒店实习，我想去广东酒店实习，因为我妹妹在广东，我想去跟我妹妹一起。我就知道我妹妹所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酒店，当时我一边背的时候，我就给那个酒店的那个页面的那个邮箱。人事打个电话，人事经理还是什么，打个电话，然后找到他的邮箱，发了一封邮件给他，然后我都没说我的名字，我就留了我们系主任的老师的电话名字或者干嘛，就是问他们酒店要不要实习生，他说要，然后我就说我们学校是有多少人要去实习，然后今年，然后就希望他联系我们学校老师，结果这件事就促成了，就是我达到了我的意愿，去到了我想去的那家酒店。就是我们学校从来没有与之合作过，但是我中间我一直是个隐形人，不管是开始还是在最后，从来没有人知道那家酒店是我在中间什么对接的。
过河的，对对对。
对我，所以我做事情就是那种，只要让那个事情拿到我想要的目的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任何人知道那件事情，是我做的。或者说是就是我不喜欢出风头，或者这么样说吧，我不喜欢被人家关注我，但是我要想把那件事情凑成的话，我就会在私底下，在看不见的地方，去发力去达成我这样的像的那个目的，我们当时在那个酒店实习后有些能够适合酒店业发展的，好多都留下来了。现在就去年我去深圳时，好多在深圳那个什么深圳的什么集团啊，什么集团的酒店里面的好多高层都是我们的同学了。所以那时候的酒店管理的本科毕业，在广东那几年其实还是蛮吃香的，因为那个行业那时候的从业学历阶层比较低嘛，就是我们那时候过去的话，可能也还算比较高的。但是我们没有，我还是没有，我只是实习完了以后，我们就回学校做毕业论文，做了毕业论文。那个我该是6月底吧，6月底拿毕业证，就第二天就回广东，回广东的时候，我妹妹的一个同事 就是广东本地人，他的有一个朋友香港人，他们是做外贸公司的，然后是美资的一个外贸。刚开始他是做那个电子产品的，应该是半导体啊，那个电子产品。他可能在电子厂啊，我记得是我们常常去电子厂验货，就是有一个工程师啊，一个工程师，两个男孩子工程师带着我们两个女孩子，我们就是跟客服沟通的，邮件呐、啊，那个货什么的沟通。然后他们是念产品质量的，就只上了几个月班。那是2007年，后来不是2008年初不1月份不就是冰灾吗？湖南大面积，那是南方的整个冰灾。大概那年底吧，大概是11月份还是12月份的时候，我就阑尾炎了。我开会那头一天开会开到1点多没吃午饭，我肚子痛，我就以为是因为饿的。后来到第二天早上，应该是最后一个月11月份的31号，我发疫还是什么，让我去早上。穿衣服的时候，我脚抬不起来了，去医院检查，我就阑尾炎，我要动手术。然后我就跟那个，我就觉得那个外贸一个小小小，相当于小办公室一样的嘛，我觉得那个太小了，我不想在那里上班，我就顺便辞职了。然后他就给我结算工资，那一个月最后一天，我说我阑尾炎动手术请的那天工资，他也给我扣工资了。然后我就回来过个冰灾，过个冰灾，过个年回去再找工作，就找到了手袋厂，手袋。就是我刚跟你说的做包包的那个公司，我们是在网上投简历的，就很快去面试啊，然后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有代加工的，然后也有自主品牌的那个市场有，代加工的那倒是人家那些 coach 还有 coach 的那个他们有那个他们的品控啊，他们的品什么到我们公司来看，然后他们的那个皮呀、啊，或者那种材料啊，都是他们供应的，特定的供应商供应的嘛。我们只是衔接一下，可能跟国外客户都不打交道。但是几个月后，我转到自主品牌的时候，我前几天还在收一个 Sabrina Scanner，还有 ISCO，就两个品牌，香港出来的海洋，现在还在，只是可能他们没有。但是我听早4、5年前吧，那个深圳有一家工厂，东莞一家工厂，那总部在深圳市嘛。然后东莞的工厂是关了的，但是深圳的工厂，我看那些横岗可能还在开。我看了他们网站的地址的话，应该是还有的。然后我就是做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有主要是这两个国家吧，还有哪个国家的？反正我是做外线客服的，我没有发展内线。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招待所，我们学校的那个矿吧，说矿业是我们湖南的那个矿业专业最好的。然后那每一年就有一个矿业培训会，培训什么，就是在我们学校举行，要住在我们招待所，相当于就是煤老板、矿老板，大概都是那
煤
些
老
矿
板，
法
对。
师。对，就住我们学校招待所，然后可能就是，每次到那个时候呢，我们旅游管理专业就轮到，就是每个专业还是每个班就轮到一个星期去那里搞卫生，搞卫生呢，餐饮也好啊，客房也好，脏的那一塌糊涂，所以我就对那个有钱人，就是像煤老板或者暴发户用那种有钱人就不喜欢，很心生鄙视的，不愿意服务那些人。反正就是虽然没正面打过交道，就只是我们去做客房服务啊，去做餐饮服务的时候，觉得他们就素质不太。后来我在酒店实习，我做中餐的时候，那是一个深圳的那个5星级酒店的话，他那个中餐粤菜中餐的时候消费也很高，但是我看一下，就是那中国人的那种饭局的时候，我觉得接受不了。那种酒桌上那种推杯换盏、那种劝呐、那种声音大哄大哄的起哄的，哎呀，我觉得我就不太喜欢。当然，我是这样，我就不喜欢那种酒桌文化或者干嘛的。同样的引申到我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做手待的时候，我就情愿发展国外，我就情愿做国外线，我不想后面他们后面发展。我记得沈阳啊、武汉啊、成都啊、重庆啊、北京啊，好多地方。都入驻那个商场的，他们去出差的话，他们就可以常常去出差，他们就想你意思是去那个地方玩嘛，我就不行，我不喜欢，我觉得我不喜欢跟打交道。结果他们就说每次开店铺店呐、啊、或者干嘛的，搞到11、12点的时候还要陪那些 商场的那些客经理啊，或者什么什么人啊，什么人啊，吃饭啊，或者干嘛，那个恰恰就是我最厌恶的，所以我说我幸好我也没去，然后我就一直坐北美吧，就是美国，对，也有美国 USA，美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那条国外的线，国外的客户，我反而觉得就是外国客户挺好打交道的，他们，你要就是。本来，假如他说传奇是什么时候，然后他说他希望这个传奇提前一点，或者说因为货量不多，然后改到下一个传奇改少一点，我们一看 OK 没问题就帮他改了，他就觉得给你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就会要谢谢你，或者说他来订货会的时候，就是春秋季啊或者秋冬季，他来订货会的时候，他还会带礼物给你，或者是干什么给你，然后相比之下，我就觉得国外的客户比较。好打交道一点，就，所以那个时候我可能就定性到我这个人绝对是不可以，不适合做销售的，就是那种酒桌文化呀，那种去说话呀，那个，那可能我太硬邦邦了，我觉得我肯定就包括我这整个人，包括谈恋爱也好，包括其实生活中也好，我可能就不是那种会说漂亮话的人，就是只会做。就是可能做事可能比较认真，比较踏踏实实，但是要我说去说那种场面话、漂亮话，可能我说不来。反而我可能跟那种特实在的人呐、特真实的人打交道好一点。那时候我就管整个仓库的，因为我们的新发的产品可能很多，那个新产品新包或者干嘛的，设计的可能市场没那么好啦，或者说有些是滞销的啦，或者说超出这么东西，然后我们就会倾销，就是以工厂价了哦，销到外面，或者说那时候编织的真皮的啊，或者干嘛很好的，都是150块钱一个啊，有时候是100块钱一个或者干嘛，都出去外面。然后我那时候有同事就跟我说要合作，跟老板谈，就是以多少钱把那个所有的库存品了啊，库存品全部。拿出来去外面卖做生意，我也没那个勇气，我没那个勇气，我想着可能这个你要承担那个压力呀、然后也不知道他说他可以联系嘛，联系可以销出去，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没那个赚，不知道是因为没赚钱的欲望，还是我之前说的我一直就害怕风险。我确实是，去害怕风险，我也没做。他那时候说有一个，那个韶关那个男孩子还准备跟我谈恋爱的，但是我觉得他年纪大了，我没同意。他是走船运的，订那个货期的、船期的那个报关的，对，报关的。然后他就会说，那时候我们就认识很多包包的那个加工厂嘛，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在那个。阿里巴巴上面还是什么上面联系客服，然后我们去代加工那个包包，就船运，然后就是报关人很简单，然后这样出去，然后也有客服，因为我那边那时候澳大利亚的那个 Joyce 还有一些客服，他会问我有没有什么同类品质的，但是价格要低一点的，他会问我们，就是不需要这么 logo 的品牌，他们的那个，他们可能那时候走商场，他会拍很多图片给我们嘛。他们在商场，他们在澳大利亚那边的商场出货的时候，他说有些款好卖，有些款不好卖。然后他讲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款，但是我们这边开花没有的话，他就问我们这边市场有没有其他地方有这种款的。然后反正一来我是觉得跳公司的客户可能也不太好吧。二来我没勇气，就是其实是没勇气做那个，跟有朋友聊过呀，他们虽然当然可能大家都，就算他那时候他给我阴影，他说他姐姐那时候他那什么了，但是我还是拒绝了，我觉得我没有勇气去做那个，一来是我对钱确实对钱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在以前跟我妹一起一个厂上班的时候，都是妹妹管钱的，我不管钱的。然后我跟你说过，我结了婚以后，我也没管过前夫的钱，就是他我不管钱，然后我对钱的那个，就算后面家里盖好房子以后啊，我当时我就不想做外贸了，因为我就想着我也没有需要赚钱的啦，弟弟到军校了，对吧？妹妹就结婚了，然后我家里房子也盖好了，我要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着去支教， 所以可能就是追求一种内心的平和。我不知道是，可能我更多就是觉得，因为你要选择去赚很多钱的话，你就要付出很多心力吧。可能我的那种精力、精神力也没那么好，我比较追求平和、安逸。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我要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可能有些人说赚了很多钱你可以改善生活呀，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做什么。我反正我那时是没想到我迫切的需要钱做什么，就像我之前迫切的需要读书啊，要考大学，我是有一种迫切的需要，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我需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嗯，
所以就没有在外貌这个风口上没有抓住什么。确实就自己的，我觉得是愿力不够吧。可能应该有愿力的话，就其实很多风口可以抓住的。后来就我还跟你说过，后来那个就是我最后一天阑尾炎，请一天假都扣我工资的那个香港的那个，他竟然在三四年之后吧，他到了常州，开始的是珠三角嘛，不是后面珠三角产业转移到长三角嘛，他到了江苏的常州，他打电话给我，就希望我过去，而且开的不低的薪水，我拒绝了。我当时在想，我给你上几个月班，我一天病假的工资你都要扣掉我的，我还到跟你去那里上班。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有一些细小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几年过后他为什么还突然要想到要我打电话，要我过去跟他上班。
可能是他觉得你做事比较认真，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一般他也不会这个样嘛，对吧？哎，我也有一次。我突然间想起来，我也换过很多次工作了。但我知道人家打你电话肯定是有求于你。我曾经有一次是在，比如说在 A 家公司，我已经跳槽到 B 家去了嘛。然后突然有一次 A 家公司的老板，就前老板，好，我换了好几个老板，然后突然打电话给我啊，跟我叙旧，我就知道妈的肯定是有事求我。你想想，不可能他干嘛好几年不联系要给我打电话，然后呢？他也没说，哎，我就想问他，你有找我有什么事？他竟然不说，我也没理他。结果呢，他问了我的电话，又问了我的微信或者什么。过了两三天，突然有个人加我微信，我问他原来是新区的员工啊。他们查出来，就是我们程序员写代码的时候都会把那个就是代码文件上面都签上自己的名字，就是这个项目是什么样子，就是写个注释嘛。哎，他看到了我的名字。他说呢，那个代码还在跑，但是呢很久没维护了，然后呢让我去解释一下那代码是什么样子。你可能你不是程序员你不知道，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写代码的那个时候可能我懂的是什么，可能我吃一顿饭就忘了，真的是这样。你更不要说三五年前写的代码，那个代码写的是什么，我完全不记得。然后呢那个哥们儿就这样不停地问我，问了好几天。我说你发给我看看，那时候还没有 AI， 我也是瞎猜啊，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个项目，然后也是这样。后来我也意识到了啊，他原来就是有求于我，就是这样。我相信你的老板也应该是这个样子，他突然想起来。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是那个老板的话，他想着他当时对我们两个没有什么情分可言了，他当时就不敢打那个电话。
对，但是之所以是老板。人家之所以当老板，就是在所有的不可能之中去寻求可能性。这一点我们普通打工人你想象不到的，老板失败的次数极多，真的是这样。就我们普通人可能失败的次数不如人家老板多，老板之所以成为老板，就是因为他尝试的多，失败的也多，最后可能成事的他可能尝试七八十件，就那么一两件成了，但我们普通人可能就尝试一两件，妈都输了，觉得我不是这个命，我不整了。这真的是这样，这是后来我也慢慢发现的。我经历过的这些老板，我经常会研究一下他们的，这种经历，你会发现他们做各种各行各业，然后折腾，但大部分就是你也可以说是运气，也可以说是他努力成功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他尝试的多，他失败的也多。咱们普通人是不太是吧，你就是他不会从这个角度去衡量，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情分，没有，只是他认为有这么一丝一毫的可能性，他尝试一下，他就给你打个电话嘛，你不接受， 还不损失，就是花了几毛钱的电话费嘛，对他来说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是这样。他也没什么投入，如果你万一去了呢，他可能觉得，哎，这个挺好呀，你看看我一个店，我还又找了一个好的员工，真的是这样。
好吧，
就我
我
们
觉得
跟，
要是我肯定就
对，
不好意思。当时，这时候
对对
其实我
对。
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我他工资给的刚刚，因为我们刚刚大学毕业嘛，工资给的也不是很高。那几个月上班还兢兢业业的，叫加班就加班，有时候开会开到什么时候？我最后一天请假，最后一个月他最后一天他竟然把我工资还扣了一天，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老板可能不值得
对，
跟他。他再打
对
电话给我，我
对
肯定不会去啊，他怎么好意思打到那
对，对，
个电话的？
他可能就是也不一定是光给你打吧，他可能是觉得我要新建一个工厂，哎，你记得从咱们这里离职的所有人的电话吗？都拿过来，他都挨着一个一个打，非常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不一定是记得你。他只是记得我这个数据库里存了那么多电话，离职了，问一下你还想不想来我这里去干，非常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应该也是这样，
对吧？因为他不可能做老板的都是这样，做老板的都是打多少尝试多少次机会，哎，所以人家当老板确实你要有心力的。我现在有时候我给人家做软件也是能感觉出来，啊，那个老板真的是像白嫖软件的啊，像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来，但是他们就能说出口来。他说：“我现在也没什么钱呀，你帮我做个软件，成了之后呢，我会分给你多少多少。”但实际上，我确实做过一两个，我发现他只给你一个首款，后面就说我没成功。即使我给他做过的软件，我已经看了他卖了很多次了，但是呢，他就是完全忘了嘛。我被坑过好几次，就是
我
我
不
给
会
人家
信，
做了，
就是我不
对，
就谁跟我合作，他给我这种口头的那种承诺，我都不会信，我都不会当真。
对我的是，我觉得哎，比如说我给人家做过一个那个，也有点作假了哈，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开抖音网红的嘛，抖音网红的话，很多的网红点赞呀或者留言呀，实际上是假的，他其实是靠软件或者是靠真的人来点，然后呢，这种东西他们叫场控嘛，场控就控场的控。这个气氛组，哎，把他的想象气氛组就比较好。我给他做了这样一个软件，他承诺要给我多少钱，但是呢，他先期他就给了我1万块，啊，我觉得有1万块嘛，那也收了嘛，也不是很难，我就大概花了一个月业余时间也就做出来了嘛。然后我就给他，我等着你在承诺的那一些呢，他说，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啊，你这个确实没有。我说你看看你到处都在卖，他说，哎呀，那个根本就不赚钱。我这边又运营又什么又什么了，但是他说我可以再给你个几千块吧，再给你要2000，他说过2天给你2000，就过2天你要知道，就好像是我说我过2天请你吃饭，在我们山东经常说我下次请你吃饭，你知道吗？这个过2天就是永久，其实你知道就这样，我也知道，哎，但是我想想我不是很那个什么的人吧，我想想你已经给了钱了，我也认栽嘛，然后大概又过了，我觉得又过了个1年左右。他还在卖这个软件，然后出 bug 了，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你这个软件他不太懂软件嘛，他认为写出来可以一直用，但是人家整个的接口或者一重构一什么的，你这个软件就不能跑了，我也没有给他源代码，因此呢，他突然意识到妈不能用了，然后他又来找我，他又来找我这件事情，然后呢，我说，哎，你说过2天给我的那几千，好，那个可好说话了，马上把这2000就给我了。然后我就没再给他联系，他在那里啊，气得他打电话给我，连续催命的打，换电话打，说我这个非常急了，你现在就这样，我以前已经给你了，你现在就真的是那几天，我觉得也打了100个是有的，
那
我
你
就
也没
拉黑
找理他。
了，我当然不理他了，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被他骗第二次，这太恶了是吧？而且我确实可以做，但是我又觉得好像违背我的良心，而且。他除非这样，他主动一点的话，他说我错了，先打给你5万，哎，我说不定又做了。但是他又给我承诺了一个过2天的事情，我想想，哇靠，是吧？这个就，
那肯定是，那你就说你先付钱，对吧？
对，但我也不好意思说这个。但是当时我觉得他只是又承诺了一个，但是我知道他一直在卖就是了，他一直在卖这个软件。但是后来他可能又找别人做或者什么，我就不知道了。然后我就没有再联系。
这个你说的这个，我想着，不仅是创业者，就是人与人性格也有不一样。我有一个同事，89年的，他是永州的。你说你到过永州啊？
哎，对对对，
他是湖南永州的，他是湖南 农业大学吧，然后就是我们是农业系统嘛，然后就是事业编制技术岗到我们单位来的。以他的出身来说，我觉得好像比我还差一点。就是我有一个
好
妈
吧，
妈，她是几岁的时候就妈妈没了，有一个爸爸。
哦，
那就像我们这
对
边
对，
家乡有一个话叫做“情愿死掉当官的爹啊，要留下讨饭的娘”。我们这边是这
对
样
对
子的。
对，我这里也是，山东也是这样，也是这样讲。
所以他可能小时候过得比我们更苦，我觉得。但是他也是老大，然后他有一个妹妹，反正他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生，就是我打心里是佩服他的。他妹妹是哪个大？湖南在长沙哪个大学毕业我不知道，就是他们两个都到大学供出来。但是他是说他爸爸很辛苦，他爸爸很辛苦把他们两个大学都供出来。但是在他就嫁在我们汨罗，就是我们就是已经退休的前同事的儿子。就嫁在汨罗，然后刚好他结婚的第二年，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就癌症过世了。那个痛，我觉得就是那种子欲
对
孝
对。
亲不待的那种痛。他爸应该是什么癌过世的，我记得。她就是一个精力非常之旺盛的女孩子，然后她就对金钱，就是对那个物的欲望了啊，抓得特别那个欲望和野心是赤裸裸写在脸上的。但是我们单位的领导啊，或者很多同事都不喜欢，但是我不介意。反正我每次就跟别人说，就是就干什么事情都去推荐他。但我是跟他不是很熟，然后我要跟他很熟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去跟他聊一聊，就是收一点，就是长一点，就是不要把那么多欲望和野心都写在脸上，让同事他们，就尤其是
看得
男
到
性同事他
对，
们觉得很不适。我就觉得我就很疼，我是什么？你们看到你们男人把欲望和野心赤裸裸写在脸上就很正常，看到一个女孩子这样，你们就觉得不正常吗？
对呀、有事业心、有事业心的女性，
对对，她就是有事业心，但是因为她太急了，她那个事业心就是很难达到她的目的。就是我刚跟你说的，我要是想达成我的目的，我是会悄悄的。就是在不露声色的、不让人注意的地方努力的，
天生干工作的，
对，所以我觉得赚钱可能除了愿力以外，还有一个身体吧，身体的那种能够承受重大压力的多高压力状态的人，可能才能够赚得到钱。那种，对压力，
对，
像我
是
这
的。
种是对压力比较抗拒的，就是有一点点压力就会让我。影响我睡眠呐、啊，影响我什么的话，我想着，跟赚钱相比，我觉得我可能睡个安稳觉更重要一点，对我来说。
对，就看每个人的排序嘛。就是我也相信赚很多很多钱，如果他不是靠就是，不是靠爹妈的那种哈，靠爹妈的那种可能会比较清闲一点。就是自己靠自己能力的话，应该有个公式肯定是准确的，就是他承担多少风险，他能赚到多少钱，这个真的是这样。而
是啊，
且你不可能是。因为你是公司的老板，尤其是这样，你赚钱的话肯定不是打工的，打工的这个社会不允许打工的赚到特别多的钱，就是对，这肯定是的，就是你赚很多钱的话，你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嘛，就是成不成，你要赌上自己身家呀，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即使不是赌上身家的话，就是赔了这个钱，你是没有办法去要的。比如说我们当普通工人的话，你赔了钱，我还是拿月工资的嘛。所以呢，那个有时候在群里啊，或者是在现实中我跟人家说也好，就是做员工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因为啊，即使公司老板今年赚了3个亿，你还是拿这个1万块。如果他赔了多少钱，你还是拿着1万块。但是呢，你不要听老板给你画饼，就是老板说都是大家的努力，这是其实没有努力，因为你没有风险嘛，你还是做一样的事情，但是是老板选这个方向。你说老板亏了。这个他会投入很大的本金嘛，而且他也要疏通自己的各种路线，我们就是很难去体会吧。这些老板他肯定是人家能赚到这些钱，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本事的。即使你跑政府线也好啊，或者跑哪条线也好，你不知道背后他的屈辱跟多少尊严也丢失了嘛，真的是这样。
对对对，是的。
我虽然是在这样的一个企业中，因为我是做技术的嘛，哈，也确实做不了商务。我也知道做商务的这些人，你不知道赔多少笑脸呢，你也不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才会拿到这个单子。但是你看你眼红嘛，我们可能会有说有点眼红，比如说啊，人家又买了200多台服务器，路由器。然后大概1亿的一个单子，可能1亿的单子给你个5%的提成就非常非常多了，就500万了嘛，就是这非常非常多了，500万可能人家就会很多人就觉得哇，这个一辈子也赚不到。但是呢，你不知道背后他付出了多少嘛。这反正我是稍微的了解一点点，就是你要送礼啊，你要送什么了，一般人做不了这个，我觉得是做不了，我至少我是做不了。
我也
我们
做不
这
了，
个啊，
我就是我做了，我还别说去送这个陪笑脸或者干嘛了，就是酒桌上要我说句软和话呀，或者说句奉承话，我可能都说不来，甚至于我根本就不想跟你们同在一个桌子上，就是不
对
想
对对，
去靠近那个桌子，我都觉得对我来说是件很有压力的事情。走进你们那个房间，我就觉得不舒服。
对呀对呀，就是有些人确实是这样，像。就我们还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在这个行业中，其实你要把，别说路由器了，就是你卖一支圆珠笔进这个企业，你也要有点门路的，真的是这样。
对，是的。
我真的，你就是卖个打印纸，它也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卖进去的，这个背后的一些交易，我就是说我们普通人也不知道，
反
也
正
没必要知
当我
道。
看懂中国的那种人情世故啊，那种酒桌文化呀，那种什么文化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做销售。反正我可能就是说我这个人能干事，很多事情能干呢，就是。比较勤勉啦，比较认真啦，干嘛？但是我知道销售工作我做不了，就是服务类工作我也做不了。我自己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去做导游，去做服务类工作或者干什么。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天生的那种，你说的比较刚烈的那种性格啊，还是那种独立的性格所导致的，我自己，就不会说那种很。就是整个可能我怀疑我一生中对谁比较柔软、比较温柔的话，应该是对儿子吧，对我儿子。可能对其他人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很，当然我也不会说是很冲啊，很没礼貌，很没有不会啊，但是我就不会说是很温柔啊、很柔和的那种性格就没有，只有对儿子这样子。
对啊，这也没办法嘛，女生的，什么东西都要受着，
对，
对，
到
而
现在
且。
连现在连儿子也不需要了，儿子还是说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他根本我就跟你说了，他根本就不飞，也不需要，你如果反而表现得过于亲密，他不自在，所以你反而可能
对
也
对
需要一
对，
种距离。
是，因为小孩总是在某个时间段就会远离父母嘛，就是他要自己成长，他要觉醒到自己觉得啊，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其实很多的，就是被过度保护的小孩。其实就要么就是妈宝男或者爸宝男，无所谓了，管他叫什么，就是你特别的听父母的，其实对小孩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太残忍了，真的是有点太残忍，
对，那倒是了。
对
其
吧？
实你看着他在，在反抗父母啊，在他成长的自己的一面，不跟你们一样的，不听你们的话，其实应该是感到高兴的吧。
对。他等到自己要面对所有的这些事情嘛？也许他，你如果家长保护的太过于保护的话，你这个他就没有办法去锻炼嘛。这个东西都是这样，你得是吧？都得被毒打几下，他才慢慢的长记性嘛。你看那个小鸟飞出去的时候也是瞎扑噜嘛，那对吧？就是这个样子。
哦，我还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就说外贸没给我带来赚钱，反而给我带来了一个灾难。就是我结婚以后，就是刚刚结婚的时候，前夫那边的那个姐夫的弟弟，姐夫的弟弟在深圳，他说他有一个同学。 哥哥是在深圳海关的，然后是做外贸的，然后每年就是上半年就是复活节的时候走一批货，下半年就是圣诞节前呐、啊、或者什么时间节一批货，就比较符合外贸的那种，因为我做过外贸嘛，符合外贸的那个节奏说，有时候走什么产品走什么产品，说的好像都挺神的，然后就是前夫的姐夫他们那时候老是要赚钱嘛，尤其是他姐姐他们三个都是有工作的，都是体制内的，但是他姐夫没有，就是老是嫌他姐夫不赚钱或者干嘛，刚好就借了钱说去做外贸，然后就在那边就投资开始的时候只有几十万啊几百万啊，就可能就我结婚的那一年就开始了，第二年第三年一直到2014年的话是可能做的挺大的，然后他就是每次他就借亲戚啊朋友还有他们那时候单位里的钱呢、啊、借个几百万。然后就过一个3个月、4个月一个周期啊，钱就回来了，然后利息还给的挺高的。当时前两年我是一直没有，因为他那个姐夫一直就劝我的这边亲戚朋友啊、兄弟姐妹他们有钱的话就放在银行也没利息啊，然后又这样干嘛？我就没动心，我就一直也没同意。到了第三年、第四年吧，结婚后。就是那个前夫哥就说他想买台车了哦，你没车，那其实他也没钱。我说他结婚时候他的房子房贷呀，或者他的那个首付都是借的，或者那个装修费啊都是借的，然后都是婚后我们一起还的嘛，一起承担。他那时候就他就想买车，然后我看了那么几年呢，他们确实做的也还挺稳定，请神父。说的也挺好像挺道理的，然后也好像挺稳的，然后又自己的亲姐姐，对不对？又应该也不可能害他吧。然后刚好那一年我弟结婚了，然后我妹手上也有几万块钱，我弟有10万块钱，我弟那时候没准备买房子，因为我弟媳在昆明有房子嘛，后面过几年他才买房子。再就一边的欺骗了其他的亲戚一个邻居，然后最主要就是我妹夫的弟弟。也就是亲戚了啊，你知道我妹夫的弟弟，我妹夫的弟弟和他爸爸有钱，他们喜欢放那个利息啊，喜欢反正赚个，然后大概就是我看一下啊，我妹妹啊，就加起来，妹夫的弟弟20万呐、啊，然后各5万呐、啊，就是我妹妹6万呐、啊，我弟弟10万了、啊，大概加起来就是40多万块钱吧，就在2024年年中放进去。2014年说错了，2014年年中放进去，2014年底就崩盘了，就崩盘了，那个钱就全亏了。当时我记得是在办公室的时候，我接到前夫哥的电话，说家里他姐家出那么大事了，我们的钱都没有了。然后我就坐在那椅子上，也是愣了一下，然后我就说你去你姐家。安抚他们一家人吧，他可能他那个数目更大，他好像几百万吧，没说3000万也有几百万。他其他的亲戚朋友啊、同事，他们那个单位是个大单位，他姐那个单位是，因为好几个同事是搞了2、3年、3、4年的，前面尝到了那个甜头吧，应该是拿到了利息或者干嘛的，然后就没有就就我就我就打个电话给我姐、给我弟、给我妹。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没拿我姐的钱，我叫我姐拿，拿5万块钱到妈妈家来，然后我要把邻居的钱还掉，然后就跟我弟跟我妹说他们的钱没了，至少目前没了啊，以后什么事不也都还给他，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要我妹打电话问他的弟弟，他那个钱怎么办？我要不要卖房子还给他？因为我就说一点了，就是他弟弟，就是我妹夫弟弟，还有他爸爸妈妈的钱的那个欠条是那个姐夫姐姐打的欠条。跟我们没关的，然后就到了我妈妈家，我就说这个事，然后我姐意思就是说，把那个邻居的钱还掉啊，然后我再想办法拿5万块钱还掉我妹妹公公婆婆的钱，就是我妹夫的妈妈的钱，老人家的钱，然后就是他弟弟的钱让我不要管了，他说他们是在外面做生意的，然后他知道有这种风险，他既然要借，那又还要你来承担吗？我说我不同意，如果我不还他的钱，我妹妹表牌做人。我不是跟你说，我一直都觉得对我妹很亏欠嘛，我不想给我妹造成任何负担。然后我妹说没关系，然后我姐说那你能生吗？你至少给我生20万出来。我就没做声，我也没做声，但是我说你不管我，反正我应了就可以了。当时我刚好买一台车，花50多万块钱， 因为有50万块钱在，因为那时候还买了一台车，腊月出事的，大概是11月份吧，还是10月份，那个他拿了驾照的，孩子爸爸拿了驾照，然后男的你知道一拿到驾照他就想买车，对不对？然后一代的找他姐，他说姐拿了10万块钱呢、啊，然后还在哪里钱，然后就十几万块钱买了一台车吧，买了一台车，然后我们那时候是负债50多万。嗯，就是只是有一台车，我当时就跟我妹夫说，他们家没买，他们没买车，我就把他车给他，然后我妹夫他不同意，他说他也不喜欢这台车，当然可能善良的人还是善良了，然后因为他们他后来后面几年又跟我说，因为我妹妹的公公也不允许我妹夫开我们的车，那是刚刚提回来的新车，然后就跟他。我就问他弟弟是不是急着，如果你一定要逼着我要钱，我就买房子；如果你不逼我现在要钱的话，我就几年几年还给你。他就说不必要，然后我就没有，但是我也没苦，其实那几年就是很节省很节省很苦，从14年其实就是15年了啊，14年底嘛，15年也就一直到2000年吧，应该是2020年，就是6年时间我就把钱还掉了，只是很节省咯，很节省很节省。然后所有的钱都还掉了，但是他姐姐那边就是他那个姐夫的弟弟就被抓了，后来报案了嘛，抓回来了，就是其实他没有什么做生意这一说，反正我也没去庭审了，是说他其实就是拿那个钱就是赌球啦，赌球啊，然后或者说买了个什么六合彩或者干嘛，反正乱七八糟，可能是1000多万嘞。他反正都是欠了亲戚朋友的钱嘛，主要是欠了他自己的嫂子哥哥的，这边是大头嘛，还有其他的一些，就他就判了14年。后面那几年我就知道好多诈骗案，就诈骗集资诈骗案嘛，我听到新闻上报道了就很多集资诈骗案，所以这个也是，所以我想跟你说的时候，我在我的婚姻中没有得到什么，但是我付出了什么，做出了什么，所以你就知道后面为什么才经济上面稍微宽松一点点，有一点点存款结余的话，他要去换车的话，你就知道我有多气愤，就
是这样，
对不对吧？
明
这
白，
可能
对。
就觉得，我就觉得没有
能明白，明
没
白。
有怎么就不太好，所以我其实觉得也命运也是很奇怪呀、啊，你就是。你好像说很不爱钱，我有时候在想，一点都不爱钱呐、啊，一点就是说就凭自己的本事安安稳稳、平平稳稳过日子啊，竟然也出了这么大一个渣。不过我觉得事情发生了，挺过来的时候，其实也觉得也挺容易的，就是我什么，我觉得我都还掉了或者都认了，然后现在就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也没有就每个人都说很好，但是。他的那个姐夫单位上的钱不，虽然他那个弟弟坐牢了，但他们都没人承没没了没能力承担去还那个钱嘛，就没还那个钱。但是他们现在就可能就是总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嘛，就是不管是什么事情的话，做人的话，反正虽然也不是他们得了钱，但是他心里还是人家对他的诟病啊或者干嘛的，还是不同一点。
骗亲戚朋友，我觉得，哎呀，尤其是赌博的人会骗亲戚朋友。你如果说资金盘的人，哎呀，大部分都是骗别人嘛，
对呀、啊，
我是吧？
所以也分不清。其实也没认识，也没有见，也不知道那个他那个弟弟到底是什么。他那个弟弟应该也不敢回来了，也不在前阵子给孩子开家长会的时候碰到有一个家长的爸爸，有一个同学的爸爸也是那件事件的受害者。他就问我他那个弟弟回来了没有，我说我没听说过，我说不知道，应该14年没那么快吧。我说我没听说回来，我说你回来你能够找到他吗？你还能找到钱吗？但是他说我也是当面问清楚他当年到底发生的是什么事啊？你就当他是赌博赌了，说不定他也不会告诉你真实什么事，他说什么你也信嘛？我说他都骗你那么多钱了，你还信他？我说，
确实确实，其实他这样其实把自己搞到了社会性死亡嘛，也还
对。
是蛮惨的。他自己再出来的话，也许他会
自己
东山再
惨不惨
起，
不知道，但是
对。
我觉得他还是害了蛮多人的啊。不过
是
你看，
呀，
现在过去已经10多年了，不过也大家也都走出来了。
反正，哎呀，但是你要知道，他永远再不可能回来了，除非他再提着一大堆的钱给人家5倍的赔偿，是有可能获得原谅的，否
这
则
不可
你不
能
可能
的，
的。
那不可
对，
能。
你如果不给足够多的赔偿，那么人家即使你给了赔偿的话，你也只是心里觉得可以的，但是人家很难再信任你了。这个信任 但是我觉得三五倍的话还值得信任一次，
是吧？
所以后面就就是在2020年吧，大概债务反掉以后，我就又萌生了要离婚的念头。在我没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离婚的时候孩子还小，然后那时候就又萌生了。那时候中间也闹过一次，好没有，又因为孩子挡在前面，然后没有离掉。然后当时我就跟你说了，就有一个公益图书馆呐，公益图书馆成立的，就是公益人士成立的。所以我觉得这世间可能有些人做到现在，前阵子都是那个我们前阵子都收到2笔，就是2万块钱一笔，2万块钱一笔的捐助，就是汨罗本籍的那个商人在广东啊，或者说深圳东莞那边，他们开工厂的或者干嘛的那种。捐助就整个图书馆就是完全看，资金都是靠捐助啊，然后那个人力都是靠志愿者服务的。然后我大概那个是他是2020年开始关注的，开始关注那个，因为他一个发起人，他中间的一个发起人是一个农业的种田大户。然后因为那个其中那个深圳晚报的那个是他的高中同学，所以他们几个一起发起来的。然后我就朋友圈就看到了他们的逆行，从汨罗一直徒步旅行到深圳1000米，1000公里吧。哎，徒步旅行的整个过程在捐，就是每天报道有多少人捐助，多少人捐助。当然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就只是小小的捐助了几百块钱。但是到第二年，他们2021年几月份开始成立图书馆的时候，招募志愿者的时候，我就进去了。整个图书馆的那个书籍的整理啊、贴码呀，或者整个系统的这个我都全程参与，一直到半年还是1年之后。我觉得，反正我跟你说过的，前2年我一直都是，都是他们那里的主力志愿者。你就说到做志愿者，我就知道，可能有些人他只是图一个，尤其是很多体制内的那些比我年纪大或者说差不多年纪的，他们去报名做志愿者，他大概就是一个虚名吧，也没有具体的要去干什么活。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比如每周星期一是闭馆日，闭馆日他的报名是打扫卫生的，他打扫卫生的就是整个清洁的嘛，大扫除的。我记得我赶到的时候，我一般都是卡点到的。赶到的时候，他们好几个女人，她就坐在那里聊天。那我想，你报名志愿者，你不来干活，你坐这里聊天干什么？我当然，我们当时都不熟了。我反正我既然即便不是，即便图书馆那么多年下来，我也只跟那个三个图书馆员熟。后面就是进了他们运营团队，就跟几个其他的几个人熟，其他人我又不跟他们攀谈的，也不了解的。那我不做甚，我就去干活嘛，就会去擦书架呀，啊，去整理书啊，然后拖地板呐，所有的那个灰尘呐、除尘呐，干嘛的？反正每一次没名报名的时候，我都会主动报名，哪怕就是我晚上有时候那时候孩子要做作业的话，要不就孩子跟我去图书馆，要不我就直接从单位就图书馆，然后我就不吃晚餐，或者是带那个什么泡麦片或者干嘛的，可能是自己的心，我觉得就是心无处安放吧，就是要找一点事情做。你不是说我不是说我有多么的奉献精神呐、啊，或者多么的，但是我只是觉得我既然在做那件事情，在答应在做的话，我肯定就是认认真真的付出了，不是说图个空的一个虚的架子一样的，说是徒有虚名的一个志愿者，可能有些。我们那里有400多名志愿者，但是我怀疑，就极少数的人是在那里做过服务的，是做过认认真真做过工作的。那我第一年的时候是服务了300多个小时吧，第二年也是300多个小时，2年加起来600多个小时。大概第二年年终的时候，我就因为他们那个管理的秩序太乱了，没人管，然后有人投诉。就是投诉暑假的时候，我记得是有人投诉他们图书馆环境很好啊，书籍也很好啊，但是太吵了呀，不安。然后那个馆长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把那个投诉提出来。投诉提出来以后，我在那里做了那么多志愿者，我就会把他们所有的问题写了一封信给那个馆长，就是把他们所有的问题都列出来，写了一个信给那个馆长，然后那个馆长就后来就把我吸纳进他们的运营团队。就是做他们的那个秩序，图书馆的秩序馆，那也只花了几个月， 半年的时间吧，就是那接下来下半年半年的时间，就是培训他们那个三个管理员，就是那个三个管理员可能都不够自信嘛，就不害怕管，不是害怕管孩子，就是害怕一些家长，或者说规章制度完善的不够多啊，或者干嘛的。然后我就会，我反正不怕家长，我连领导都不怕的人。然后我觉得孩子就是那学校那个图书馆的一些虽然是公益图书馆啊，虽然什么都是免费的啊，都不花钱的，大家如果不遵守规定啊，不遵守制度啊，就会要可能就进入那个入馆的黑名单啊，然后我刷嘛，那时候就不让你们入馆了，或者不让借书啊，或者干嘛的，反正就花半年的时间就把图书馆秩序差不多整下来了。但现在后面我每次再去图书馆的话，反正都是很安静的，就是都会现在的说加之那个学生志愿者越来越多，就是很多人入党入团，你们那边不知道，入党入团他都需
要
那个志愿服务时长。
对，我们这里也是，我都是去找个地方瞎编一些，必须要整嘛。但是我们这里有、
啊、怎么可以瞎编？现在这里不行啊。
我们是我跟你说怎么弄，就是比如说他们要去养老院嘛，然后就有人专门组织去，就是你，比如说去养老院去跟老年人去聊天嘛，但是小孩是要去的，但是是你不用自己去。你知道哪些地方是去组织这个活动的，然后呢你就报名去，他就会给你那个证明嘛。但是小孩确实要去两天，但是你说去他干什么？我相信应该不是聊天吧，我不知道去干什么，或者去消防他教育也可以，就消防去给人普及消防的教育，然后去发传单啊，类似于这种的也算是服务。
还有那个马路口做那个志愿者指挥那个什么红灯绿灯行人的那个也可以吧。
嗯嗯，对，反正我们这里是有人专门组织，就是我要查看群里嘛，就是班级群里就会说哪里你给小孩报一个，但是小孩的人是要去的，就是也不能说是瞎编吧，就是至于做哪个志愿服务完全看群里发了什么，然后我再问一下小孩，你去这个去发传单啊，就去这个，他也是随便选一个，他说在哪个都行，反正就去嘛。
我也不知道，像你这么说的话，我们这边也是很多，比如去养老院，你说的去消防演习，还有那个社区，社区
对对，社区活动，给老年人搞手机。
还有那个我们记得就是我们那个环境卫生，就是汨罗江沿江的那个环境卫生的志愿者，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图书馆最火呀。就是最开始前面两年的时候可能没那么严格，后面严格的时候他不是每到，我记得上半年就是五四青年节前，或者下半年就是国庆节前的时候，家长统一到图书馆来盖章，就是盖那个志愿的那个时长的章嘛。
是是是。
然后我们有一个系统嘛，我们有一个报名系统记服务时长的嘛，然后就发现那个学生如果在里面我们就盖章，不在里面我们就不盖，然后他就找着我们就说先盖章盖服务时长，然后他还补，我们就不同意。就是至少图书馆是不会就是没有人情关系走的，后面就非常火爆，就是报名的人特别多，我们每天只要我们有4个时间段，每个时段2个小时8个小时，然后每个时段开始是只要3个人，后面要4个人，每天早上的8点，就是今天早上的8点报名明天的志愿服务表，就周末了，周末的晚上或者周末的平时是不需要志愿者的，一丢出去就还要手快，就是你要不你就抢不到，就是那个那个。
对对对。
所以他那个报名就很火，就不像前几年刚刚成立的时候没人做志愿者，现在非常有多的做志愿者，但是就是学生志愿者他的服务质量他就不是很高嘛，有时候他在那里聊天，
是是是，
他在那里做作业，然后就是没有维持很好的秩序或者干嘛，然后我就会时不时去图书馆。就是周末时下午啊，或者时不时去一趟监督一下，如果我发现学生志愿者做的不好的话，我就会向我就会批评图书管理员，就当班的当班的图书管理员，让他们去对那个服务的那个服务质量要有关注，就不能随便，就是不能停职应职，不能随便他们怎么应付。现在反正图书馆进入正轨了，就是基本上在秩序这方面没什么问题了。就是每年我们就有一个绘本漂流，就是我们会乡镇吧，就是每一期有1200 个废本，十二所学校、乡镇的十二所乡镇小学，就是相互之间也是一百每个学校一百本，相互之间这样废本漂流的，然后也是去分享废本。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图书馆有一些什么申报活动啊，或者是活动策划呀，或者一些那些资料我会去帮忙做一些干嘛，就已经形成一种常规的
良性循环了。对，
良性循环了，也没有多少太多的事情，就是对我来说没太多事情，反而我前两年发在上面的时间很多，比如说了我说一年有三四百个小时嘛，然后这几年的话基本上就是偶尔去监督一下，去刚好去换书的时候去看看监督一下，然后其他时间都是在幕后，不就是对，就是在幕后啊，在办公室完成的，就其他也没什么、就我不觉得这个就现在就不算志愿服务了，这就成为正轨的话，既然没占太多时间也没占太多精力，就觉得不算什么事了，只是前几年的时候确实是还是占了，因为没人嘛、那个图书馆要运行下去它没人呐，就没人的时候你就需要去多做一点了。我这个人就是很多人做的事情我不会去做，就是没人做、没人在做，没人愿意去做的事我可能就会去多做一点。
确实你这样这个服务确实是比较好。因为我这里应该也有，但现在我现在只买电子书嘛、或者是什么好，而且现在就是电子书实际上也不是买了，现在我就是订年费嘛，所以我大概就是看书也少了，说实在也少了很多。然后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你说的这个哈我能了解，就是我高中的小孩包括小学的小孩也都是这样，就是一定要有志愿服务，我觉得这还不错。我去过好几次那个什么了，消防的呀，还有就是一个对学生最比较喜欢的服务，就是时间又比较少的，就是去给中老年，应该是中老年人去导持那个手机嘛，就手机，手机就是防诈骗这个服务。因为现在小孩说实在的，小孩的这个玩手机水平太高了，他拿过来你再按着手机，他几下就给你识别出来了，他比那些你知道一般人都要又玩的又灵活。所以呢我家小孩子最喜欢的这个是最多的。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是去新华书店也有是志愿者的，但是新华书店的话我也是可能抢不到，但是每次去的话都是去搞这个老年人的这个手机，因为我家小孩也善于搞这个，所以呢每次去多少要有十几个小时吧，一学期十几个小时，反正你离去七八天加起来七八天，可能一周，我不太清楚多久，反正要去的人要去，你不干活是没问题的，就是你去了
是要入党入团才需要去啊，如果你不入党入团就不去也没事吧？
要他这边哈，山东这边我相信都应该一样，全国都一样，他会填一个那个什么呀，就是在网上他要填一个学籍档案，那个学籍档案上他就说你今年的什么活动是什么，你要有这个就是材料去证明嘛，这些就是
做了社会实践活动的，
对对对对，
社会实践，对
对，这个是要证明的，你得有那个盖章的这些东西吧。所以呢我每年都要搞几下，但我不知道，反正都要搞啊，就是你去对我来说是件好事，为啥？因为你就把小孩送到那里去再去接他就行了，他在那里干啥我也不管，反正应该是他。我有时候我问他，我说你在干啥，他就说哎呀就是跟人家讲消防知识，其实很多人也不听嘛，然后就发传单，发了传单其实很多人就把小孩在那发传单，在公园这里发传单，你可能也就发一段时间，然后小孩就发完了或者什么，他就在那聊天嘛，对，就玩嘛，然后等到了下中午他们在那里吃饭嘛，然后下午我到点了，那个群里就会说快来接小孩了，我就去接了。其实相当于他出去玩一天，顺便干点这种小事情，我觉得还挺好的。我还不用管他，我觉得挺好的。你说的这个有趣，图书馆呢，我们这有新华书店啊什么的，是有志愿者，但是
我们这边新华书店没有志愿者，新华书店是、 是完全是商业性质的买书，而且我觉得新华书店还
哦。
进去买书的人都很少。新华书店在我们这边的印象中，新华店是干什么？就是教材，什么定
啊，教
制，
材，对对对
教材定制
对，
全部是新华书店的，那这是强制性的。我们这里还
对
有一
对
个
对，
自己的市图书馆，就是带
啊啊，
编制的那种公立的市图书馆，里面那个书也比较少，比较旧，也是旧书。但是它后面装修了，也开辟出来了几间大的自
嗯，
习室，就给一些。
考
社会
公
学
务
习生
员什么
啊，
的是
考公
吧？
务员的
对，
啊，对，或者
对
像
对对，
备考研究生的人上自习，然后
是是。
反而这边的这个洛都图书馆就成了这汨罗市远近几个县里面最好的什么最好的一个图书馆了，是个虽然是公益的，也最好的一个图书馆，因为它的整个运营可能那个是深圳那边团队带过来的思想，就全部是公开透明的，所有的那种支出啊，然后所有的我
嗯，
说了，包括会计，包括哎，反正所有的人，除了三个。正常要坐班的三个管理员，他是交社保，有比较少的工资待遇的吧？其他人都是义工，都是全志愿者服务。所以资金的那个公账啊，每年的接受审计的审核啊，还有那个公益组织的那个审定啊，都是反正我觉得做得挺好的。那时候
对。
没有离婚前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孩子的爸爸就老担心我把我的钱卷到那里面去了。然后他每次都，我记得他提，不仅是每次，好多次就是提醒了，就提醒我、警醒我很多次。他说：“你把所有的时间啦、或者精力放在那上面就算了，就是你不要把钱就
对，
投
接
在那
过
面
去
去。
说，
”对，然
啊，
后我就说：“你有很多钱给你给了我很多钱吗？”他说：“我说你觉得我会很有钱吗？”他说：“你没有钱，那也是一点，那也有点钱了，那也是留给孩子的。”我说你这点钱，人家这啥用嘞？他就没做什么。所以每个人的那个，我们两个就是以前都说过，其实他也没有太多很没有说，但是我们的三观确实就是不一样。他也没说多少，就是我刚刚那时候我说了，也就是你说的到县城的28岁，我是29岁结婚的嘛。那个年纪到了，那是在十几二十年前，我那个年纪在县城就已经很夸张了。未婚的话，然后我又不找比自己年轻的，要找比自己年纪大一点的。然后又有他也还是在体制内嘛，有工作嘛，在国企也是。其他的又觉得至少刚开始见面的时候，大家都表现的是最好的一面，也没发现他。就那抽烟喝酒那个事情，他除了他瞒着我以外，我们又没在一起过。然后就是只是偶尔见过几次面嘛，周末或者什么时候做过几次面，所以感觉也还
挺好的，
挺很有责任心的，就是挺有责任心的，也不是那种因为我可能对我不像其他女性一样嘛，要求又帅要有钱要温柔要体贴，我没这方面的要求。可能我就单纯的只想着过个日子呗，大家相互一起努力把家庭把日子过好就可以了呗。然后结果结了婚，发现之后你说不他哪里不好，反正就是觉得过在一起过得不开心，就甚至于有一点点痛苦，就然后又觉得未来可能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觉得我所想到的风险越来越多，所以我这个人可能还是更适合。一个人吧，因为我做什么事情都比较喜欢。前阵子还前昨前天晚上还一个人去看那个电影，哎呀，电影不好看。就是我喜欢一个人，什么事情我都喜欢一个人干。就是我不会觉得一个人干很尴尬呀，或者说非得要有人陪呀，或者干嘛的，我没这种感觉。
确实确实，你比较独立嘛，有比较独立的人格。
你要说对爱情没有希望吗？好像曾经有希望，但是你要说希望爱情是个什么样子吗？不知道，到这个年纪就更加不知道了，就更加不希望都没有了。我也觉得我好像人生的不管是怎么样的爱情，或者不管什么样子，最后都那样吧。然后最后还是得自己跟自己过吧，自己跟自己的生活达成一个自洽吧。然后他们就。很想去谈恋爱，我说你们勇敢点吧，去谈恋爱吧，去受伤吧。但事实上，虽然我是这样说，但是我觉得爱在哪里，我真不知道。至少我自己，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找到爱在哪里。现在我也我他们很迷茫的时候，我在想，我也经历过他们这个阶段时，我也发现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爱。这个爱会自己找上门来吗？还是怎么样？这个
勇敢的人
那就。
先享受世界，可以在大街上就是看到帅的就去撩一下，说不定就成了。不能等，不能等。好吧，要
好
不
的，
哦，对，今天你还要推荐东西吗？
没有，我没有，
没
我没
有，
有推荐
好，那
的，
今天我们到这里吧。好嘞，
拜拜，
哎，好，再见，再
再
见。
见，